那什么是有放下呢？有放下就是呢，这一个众生的相续因缘不再相续。我们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比喻，本来啊，我也是很嗔恼，嗔恼人的自私，嗔恼呢，这个众生啊，这种贪业、自私，忘了自我反省。可是后来呢，我把这个啊转成感恩的心，转成呢诸佛如来慈悲对我呢猛记一追的教化，转成呢感谢所有这里因缘的成就。当这个嗔恼一转念的时候，这个人对我就不起影响，我不再在任何人面前讲起他的过失。为什么？因为以世间人的立场来说，他们没有错，他们对的。可是我们今天所学的是出世法，不应该再一直呢抱着世间人的思想舍不得放。我今天所要学的是出世法，我不应该抱着呢那种不善的业力再让我自己相续。所以断不是从他人之处而断，必须你真正心开意解而断。若尚有一丝一毫我是被排斥的，我是被强迫的，那个都还是错。所以反观性的重要，所有一切的苦由自己升起，所有一切的苦必须由自己断除。那么由于如此呢，我就会积极的啊再去迎接我新的人生因缘。那这一个因缘呢，这一个业力到此就告一段落，不再相续。我不再与这些人相续，我也不再嗔恼。若以后他个人的因缘，他个人的嗔恼，那么就不会与我有相应。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过那个菩萨，我是以真诚心告诉他，我真诚地告诉他，我说一个人要人家尊重，要问自己道德够不够。谁知道他会这么无明，听成是我说他道德不够，没有资格受人家尊重。但是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并不是说你这样。所以善的言辞在一个曲解邪心的人心中也会变成错误，也会变成伤害。那么他充满了嗔恼之后送来芒果给我吃，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嗔恼，我只看到那个芒果我很喜欢，我很欢喜。当我吃完那个芒果已经消化成大便，早就无形了，才有人提醒我说那个人那个是在讽刺你。可是我不受，我只是觉得很好玩。为什么？你为什么他能够用这种这么聪明的方法？但是呢，我受不受？我不受。这个就是呢，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那么他个人因缘，他个人苦恼，地狱谁受？自作自受。所以呢，心不知受，受不知心。你在受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你自己心所起的真面目，因不知缘。当你在种这个因的时候，你没有去仔细去深观我这个因发展的后果会如何。如果你有深观还能选择善业，那个就是慈悲心。如果你深观这个对自己没有利益就不做，那个是悭贪不舍之心。那么众生不是啊，随着妄想流转，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想，就没有所谓深观前因跟负责后果，所以因就不知缘。 那么缘如何不知因？因缘会遇，若你不打这些乱七八糟的妄想，绝对不会呈现这些境界。好像有一个居士啊，喜欢乱打妄想，来到我们这里，他讲，师父啊，很奇怪呢，你住在山上，我怎么每次来都没有看见蛇啊？为什么我没有看见蛇？这山上怎么可能会没蛇？一个早上就一直打妄想蛇蛇蛇。好了，我说啊，没有人愿意看到蛇啊，如果你想看就给你自己一个人看好了。结果那天中午啊，所有人都去休息了，他一个人在厨房里面洗碗，有一条很大很粗的蛇横在他前面，他那近视眼还以为是棍子，就当脚要跨过去的时候呢，咻一声就不见了，他才吓一大跳说，啊，真的是蛇。可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到。所以善恶业必定是缘不知因，那个缘就是你前面自己所栽种的因。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讲，是你的真面目啊，是你自己的真面目，你怪谁？你烦恼谁？你为什么要复常跟解释？那是真面目啊。果发的时候是真面目。你不认你自己的真面目，你厌恶的应该是你自己这个张臭脸皮。你所烦闷的应该是你自己这么不干净的心。哪是境界的问题？若境界没有由于你的妄想一直招感，境界不会如此。所转的因缘也不会如此。所以怪谁？智不知境，境不知智。这里所谓的智，并不是讲真正智慧的智，这里所谓的智是我们有限量的知见，我们知道的不深观之故，所以不知为什么境界会变成这样。我前面已经讲，我就不负责任，不对自己所呈现的往昔所造的诸恶因呢，勇于承担负责任。所以智就不知境呢，种种的境界只有抱怨呢，只有随顺随波逐流，境不知智。其实产生种种境界的因缘，若你真的去深观思维它的前因后果，可以知道智。可以知道什么智呢？往昔所造诸恶业之智。由于知道这种智，惭愧忏悔即能转境。所以定业不是不可转。哪里不可转？是你心中的恶根性抱持我欲不肯转，不是不可转。那么所有呢，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这些，就是我们所有众生啊的根本。怎么根本呢？也就是我们相续贪染念的习气。那这些习气呢，总有三种。第一个叫名言习气，习惯性的啊贪名好利，习惯性的用言辞掩饰。其实名言习气呢，是最糟糕最粗糙的，只是在语言文字上在那边假作造作。第二个叫我执习气，我执是跨越呢名词以及言辞，已经跨越名言习气，能够深观到自己呢，慢慢的观察到自己，哎呀，原来都是我错， 原来真认自己错，都是我错，我错重因了。由于能够善知错重因，才能习下一个因，才能够在果发的时候栽种新的善因而不退转，那种心正智不退转。第三个呢，叫做有知习气。什么叫有知习气呢？已经能升观到我执，可是呢，也在修正自己的习气，在克制，但是因为有所支配，我有在克制，但是有时候无意当中仍然会流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尚未生处转熟。所以生处转熟就是呢，与诸佛如来的身口意同一行、同一住、同一念、同一思，仍然与凡夫的习气已经能够观察，但是呢，与凡夫的习气因为习染太久，好像以前呢那个证阿罗汉的比丘，他习染太久，五百世呢对那个他的婢女有那个轻慢心，所以要过恒河的时候啊，这个恒河女神就是他以前的婢女。可是这个阿罗汉知道八万大劫的事，所以五百世呢知道这个是他的婢女，习惯性的就叫小婢，只留我要过去。但是这个小婢女因为跟着主人行善法业，所感得的只是呢恒河女神之位，尚未证圣果，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就是他宿世五百世的主人，而且呢还是引导他善法的主人，所以他就充满了烦恼，去跟佛陀告状。这个叫有知习气，有在支配控制自己，可是呢尚不能完全断除，叫有知习气。那么所谓的名言习气呢，就是有为法各个呢成就呢自己呢栽种的因缘。再来呢，我们来看这时候啊，觉首菩萨就以偈颂回答说啊，仁者啊，就说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能常用智慧之者是仁者。人今问是义，你现在呢能够问这样的义理，你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开晓明悟。那么群迷呢，其实所说的就是被蒙蔽，不能亲见事实真相。我如其性答，太好了，这个觉首菩萨以正觉妙觉光明为上首的这个菩萨呢，他说的是什么？我如其性答。什么叫我如其性答？就是我依着如来正智真实如理的如意自在之本性实性而来回答，不依着世间的妄情欲事而回答。我常常讲啊，世间人在问别人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心中已经都有答案。他问你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撞到他的声势，然后呢如果发生状况的时候，你就是他的箭头，替他挡箭牌的。他说哦，某某人也替我这么说，某某人也替我这么想，可以让自己不负责任的。所以众生的虚伪性啊，真是自己不自见，真是可哀啊，真是很可哀的。如果我们能真正去观察到这些法性的真实， 你勇于承担就尽快断苦，你不能承担就不能够离苦。所以呢，觉首菩萨他说，我如其性答，我所要回答的是依这个法的真实性，并不是照你们所说的那个啊语言文字情事上的那种交情的回答。为人应谛听，所以啊仁者啊，你应该呢以真实心而以正念心而听。诸法无作用，诸法呢根本所有一切万法是你也没有造作，它也没有所谓功用。这里所讲的我们知道是不动道场，可是呢所说的又是什么呢？如幻，因为是幻化变化，要如何巧用，没有作用善巧应用，全现的啊，方便视现的，亦无有体性，这个都是诸法实相。我们真正深深去思维，我们真正深深去思维，世间所有的万物，哪一个有所谓的根本体？我们说铁好了，铁到最后是不是融化成泥土？再从融化 泥土当中再提炼出来做铁的成分，对不对？包括人能造铁能用铁的一切万物东西，全部的真实体性是无所依。有所依吗？若有所依，你应该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啊。为什么？你所依的是你父母亲的妄想意念，然后你以贪心来感得受他呀。若有所依的话，所以诸法一切万法没有真实之体，也没有所谓呢所依之性，能够产生之性。体是依物或是依质，以某一种质量而产生这种色相，它本身的实性尚无，色相怎么会真？是故比一切，所以因为心起之处是妄想，心所依之处是虚幻，所以所产生的境界我们拿着做实体，所依之处是虚幻，所以所依之处既然非实相，所延伸出来之体当然是妄，也是非实相，是故比一切。所以当你要反观回去的时候，你已经忘失了自己那个妄想，各个不相知，所以从产生出来这个色相已经不知非色非心，那个心刚开始所起的无明念。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承担呢？不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当初那个小小的因所发展出来现在恶果之相的真面目。为什么不能？因为如此嘛，正因为如此嘛，各个不相知。这时候呢，这个觉首菩萨又说呢，譬如河中水，好像河中的水啊湍流尽奔逝，那么很快呢啊，或是很大或是很喘急，互相的在竞争啊，奔向前方而消逝，可是后流不知前流，只在排挤，左流不知右流， 右流不知左流，前流不知后流，就一味的呢往前排挤，诸法亦如是。如果我们众生心呢随着这个境界的流转，那就像这个诸流尽奔集一样。这个所讲的非真实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讲就是眼前所呈现的生灭境界。如果你能升观，就能够各个相知；若你不能够升观，反闻自性惭愧，就当然不相知。那么这个比喻呢有四种含义，这四句偈有四种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像水这样子流通流，第二个呢当然像水就像火，火焰的起灭起落，那么有火就有风，有风的吸土吐纳，以及呢这个地势的大地任持。在法章中呢就是依真妄相续，依真所起一切皆是妄，依妄所起一切呢就是苦的相续。那么第二个呢是依真妄的起灭，在一真法界当中一切的起灭都非真有，可是在虚妄众生的起灭当中，于非真有当中呢更造种种假象。第三是妄用依真起，所有虚妄的呢这些作用全部呢都是以真实不动之体性而起。第四是妄为真所持，这虚妄法其实呢全部呢都在真实法里面呢化为一堆灰尘，常常在那边自舞自落。那么所谓的水流呢有十个啊不相知，哪十个不相知呢？第一个是前流不自流，前面的水它不会自己流，没有后面推动它会不会自己流，听懂吗？前面的水流没有后流的推动，它会不会自己流？它就会停留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先停止的是我们种种相续贪欲之念，若你能停止，当然前后因果就清楚明白。所以第一个怎么样能成就所谓的水流呢？第一个就是前流不自流，由于后流呢要排挤往前推之故，所以才会前流。那么也就是说前流前面的这一个水流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如何呢？既然前面这个水流没有自信，它当然不能够知道后面为什么你这样推我。那么我们这个是讲到众生的业果，我现在当下我因为没有停止我这个相续流的关系，所以我后面这一念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这一念起来让前面那一念死亡，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升观前因，所有每一个流都清楚明白，而流来自于何处？来自于虚妄性，所以停止它，看清楚它，然后呢不让它呢变为你的主人，拉着你乱奔忙，就能够清楚。第二个能够产生水流的原因就是后流，后流虽然推挤前面，可是呢终是不会跨越到前流。你们说后面那一泼水能不能跨越到前面这一泼水变成前面的？能不能？不可能嘛。这个就是当你堆积堆积那些念， 到你的色身的形象到呈现果的境界的时候，它是次第出现的。这个是我一再告诉你们，果要自作自受的，你要当下有勇气承担的。因为从后面你相续念一直起来，一直推推推推，一直推一直推，推到最后，从你的念推到你的身形出来，现那个果，那个都谁在推？不是你们个人的妄想在推吗？谁能推？我给你们推吗？错，这个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所以后流后排的流，虽然推挤前面，想要推挤掉，但是你自己也不懂得为什么你会起这个妄想去推前面，可是推得再用力，可不可能跨越前面变成跳跃前面的？这里有听懂吗？也就是后流就是后流，前流就是前流，除非你停止刹那横跨。你若顺着生死流，就是前后次第是分明的。为什么现在发这个果？前后次第是分明的，是你自己的妄想一念推着一念，一直往前推到现这个形象出来。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后果要自己负责任的。谁能害你？谁能陷害你们？我问你们，你们以为别人陷害你们，你们以为别人呢欺负你们，不能够原谅你们，所有这些妄想呈现到这个果的境界，全部前因是谁造的？谁所造？若你没起这个妄想之因，怎么会呈现这个果？而且这个妄想之因还是相续不断，由于相续不断，这个果才会发得这么大。若你一念妄想起来就一念灭，马上与诸佛如来相应，与诸佛如来尽虚空遍法界的光明相应，那么这一粒灰尘所发的可能只是一个举手投足影子，就不会呈现这么鲜明的业果。听懂吗？那你们还怪谁？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吗？你们知道吗？再来呢，第三个是后流不自流。第三个是后面的这个水流，它如果没有在后面的推动，它会不会自己流？不会。如果没有前面的拉力，它会不会往前奔跑？也不会。这句有没有听懂？是啊，如果你没有那一个错误的念头拉着这个念头往前奔跑，后面错误的相续念头又一直不肯舍，前坡拉后坡推，前坡呢不肯停止相续起来，后坡呢又坚贪不肯舍的话，哪会呈现境界？我问你们。所以后流不自流，有前流引导之故，也就是你已经相续跟随着错误的这个念，所以后流无自性。后流也是无自性，也是靠前面拉，也是靠后面推，所以不能够知道前面，因为是无自性之故，受前引后推。那能前引后推的，难道不是自己所起的妄想吗？不是那种相续的贪念吗？所以呢，不知前也不知后，如何能知前知后？不要为我自己解释，停止它，反观回去，真认自己错。再来第四个， 前流呢，前面的这个水流虽然能够引导后面的水流，但是呢也不会倒退回到后面的水流。这个就是讲无常之性，所以前流后流全部无自性，没有自性的。那我们追着那个虚妄相，就在那里一直增长，一直增长。所以过失说来说去，道东道西，最大的根本错在我，在我自己，不在他人。第五个是能排与所引无二，这就是我前面刚刚说的，能够排挤推挤前面，虽然后面能推挤前面，但是也要靠前面的拉引。你自己自心都这样子排拒啊，可是他们的自性是一，一什么？相续妄念都没有真实之性，所以不相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排挤别人，也不懂得自己被自己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妄念所拉引。能排挤必然是拉引，那么能够产生烦恼必然是因为排挤，不容他人之见。你心中既不容他人，怎么可能有那个贪心要求他人容你？这个就是拉引。所以拉引与排挤是一如，又有贪心希望别人容我之见，又没有那个度量容人之见。贪心与拉引是一如，排挤呢与拉引也是一如。所以我有讲过嘛，如何能世界大同？当别人在排挤你，其实呢就是认同你的能力，你还要感谢他认同你的能力。若你们常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我相信呢再怎么刚硬的人都不会有啊这不善的因缘，到最后都会成为善因缘，我相信。所以冥王难化，错都错在自己种种相遇污染的贪欲。那么第六个是能引与所排无二，也就是能牵引的前流，以及呢能够排挤前流的后流，两个都无自性，所以非一非二，不是二。好，在这里我们呢要深观其性。很重要的是他们两个的共同根本因缘是水，对不对？水的共同根性是什么？是湿性。但是若无我，湿性何来？所以非二。所以所排挤以及能够受自己妄想的拉引，所为何来？所为何来？哪里有真实性？所以要为自己解释，是不是依着贪欲相续攀葛藤而发？再来，能排与所排亦无二。其实重点在前面五个，前流跟后流。现在这里所讲的都是无二实性，被排去被排斥的，以及能够排的前流，被排的是前流，所排的是后流，两个呢都无二，非真实法，不是一不是二，全部归于水，全部归于湿性，全部归于虚妄我所触到境的虚妄相。第八是能引与所引无二，这能引是啊前流，所引是后流， 两个人体性无二，是真实性。第九是能排与能隐不得聚。好，这里所讲的就是前后念的次第分明，也就是你因果业力呈现的报业次第分明。你第一个因先起来，第二个因再起来，第三个念再起来的时候，前后次第分明。怎么样分明呢？第二念排斥第一念，第一念能够引导第二念，但是他们不可能是一体，也就是第二念不可能是第一念重叠。这也就是说，我说昨日不可能拿来今日重用。虽然知道法性真如，实相不动，但是一旦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能不能把二跟一重叠在一起？能不能？你能不能把二跟一重叠在一起？除非心平，没有所谓一二。若你一旦起一二，每一个念念分明所受之果相同如是，所以你今天所呈现的境界，一是一先出来，二是二先出来，相同如是。那怎么会都呈现二相？若你心非恶，怎么会都呈现二相呢？看到二相啊，更应该要惭愧忏悔，往后都要勉励自己，尽力成就善相。为什么？前面二相流露光了，就会是善相嘛？你们不是啊？以为自己造了这么多善相，呈现的仍然是二相，就不满。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正善相？不全，当中必带杂染，所以才会退失，非正性之故，非不退性之故，才会为自己的疑根所惑，弥留乱奔，就退失了。我不再相续善根，我不再如何，就仍然退回不净地狱之处。若真正信根成就，正信善根成就，哪会退失？正信一切善法业，我们当勉励做。从前一切的瀑流已经错了，现在恶根一直呈现，那个念头一直呈现，当我所做的恶业已经都流完的时候，所呈现的必定是纯善，所以信心不退，对不对？为什么你们退？因为信心不成就，仍然以疑根迷惑，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怎么还遇到这么多的恶缘？哪有真善事？如果你真心实意明白一切，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事的话，哪会退？哪敢退？我问你们，哪敢退？有听懂吗？真的有听懂吗？所以呢，能排与能引，能够排挤与能够引导，不能一如，前后次第分明，所以不相知。第十个是所排与所引亦不得计，所排斥的也就是后不能夸前，与所引的前流不能够共同一起。能够共同一起的就是真如，包括这些一旦妄思而起，第一个就第一个先出来，第二个就第二个先出来，从心起到推推推推推到你的色身形象的境界，经过很多的掩饰假造之后，后果要自己负责任的善知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讲到水的智慧，以及水流呢，有十个妙意，前流后流，这个呢，就是因果。 其实所谓的前流后流呢，本身就是因果。我为什么一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真信因果，你们真信因果的话，只会勇于呢接受境界产生的这种事实，然后呢惭愧忏悔自己往昔所造的诸恶业，由于勇于面对那种啊对立斗争呢，才能放下，由于惭愧忏悔才会身心柔软，有更宽广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转还将昨日的啊所造的恶业转成今日智慧的善业、善运用以及善行。所以我再告诉你们，因果绝对不会找错人的，不会是他人错。今天你们所受的一切业力绝对是公平的，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不用解说，你越解说就复藏越深，你会越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没错，当时已经错了。那么水呢，我们常常喜欢呢以这个水啊来比喻真心。水怎么样比喻真心呢？第一个是水的本体，所有的水呢还没有做成冰，还没有凝结成雪，所有的水全部呢都是啊澄净清明，所以水的本体是澄清的，透澄澄透清净。这个我们拿来做比喻我们人的啊这个身心自信的清净。那么水你是加糖之后变成甜的，加水盐巴之后变成咸的，然后呢加种种颜色它就变成种种颜色，而本身水它是澄净清明的。第二个是得你成浊，就是比喻呢这个清净心本来是干净的，不染而染，可是当你呢不再随着境界相续，不再混浊，当这些污泥沉淀之后，水仍然呢呈现清净的本来面目。所以是有贪得之心，而这个得得你成浊的得呢，事实上是什么？就是贪。泥呢就是境界，当我们贪得境界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混浊。第三个呢，虽然是混浊，但是不失真性净性，也就是这个河水啊，像我们这几天下大雨，本来我们的水流呢都很干净，可是因为下大雨冲刷泥土进来，所以它就混浊，可是你不再加净的时候，它恢复到本来面目，那个水呢就仍然是干净的。所以虽然呢混浊，但是没有失去清净的本性。所以所比喻的呢就是水虽然被污染了，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虽然被污染，但是真实呢并没有污染到。 也就是我们常常呢明白的一个真实道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得而非真得，失而非真失。你觉得你得到，可是其实并不是真得到。这个呢，只能是说呢，我们好好呢给它善于运用，而不能有那个贪心说我得到。如果没有我得到的心，那么你也不会有失去之苦。这个呢是这一次啊我自己所深深体会的真正因缘。这个因缘呢对我啊生生世世有大的教导。所以我有讲过，其实每一出戏都是如来慈悲为我们所演，特别为你们每一个人所演的每一幕戏，你们从当中启发光明宝觉，就是你们的啊如意珠。如果你们当中呢更加这个污染，已经是浑浊的水更再加污染，那么就白演了这一出戏。所以每一个境界的呈现都是特别为我们的演出，演出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觉能够自信清净觉。那么再来呢，第四个用水比喻真性，就是沉泥净现。这个泥呢如果啊安静下来，它就一直沉淀一直沉淀。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在问别人，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这个就是混浊性。应该让你自己澄清，将那个泥呢让它沉淀不动摇，让它一粒一粒沉淀。你们越动摇混浊就越厉害，本来那个泥呢是比水重。那么所以呢遇到水不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啊沉淀。可是呢很奇怪的，为什么浑浊的时候比水重的东西呢就会混乱成一滩？好，那么欲呢比境界还重，境界是风动，就是境界流动相互混淆，可是你的欲呢就比泥啊还要重。是自己的爱欲让这些泥跟水混浊不清，所以能混浊的还是你自己的杂染欲。怎么样杂染欲呢？好像平常就老是觉得现自己喜欢很可怜啊，这里去摸摸，那里去搓搓，稍微一点不舒服就这里刮刮，那里拔罐。那么本来时节变化都会，平常就哀怨人家没有关心你，一旦稍微呢啊看到啊你有一点麻烦，就问你，哎你是不是如何了，那个整个欲态呢就全部崩盘，就烂泥巴呢就想依赖他人，就想没事呢哎呀就不用做，生病了又如何。所以你们这一堆烂泥巴啊到处都想去黏人，本意是让你们从这里觉醒，激发自己呢能够啊面对这个事实的勇气，去思维如何从这里出离。结果呢因为爱欲杂染之故，就在自己的欲态上增长。好像我也在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是你们的本分事，是你们本分事啊，是你们生生世世的衣食之粮，善缘的之粮。可是呢， 你们很奇怪，这做人真的是这么的奇怪，你们自己所做的人怎么会如此，稍微被人家这个交代有事情一下，就马上见风就长。见风就长呢，是两个见字，一个呢就看到自己呢那个欲望风膨胀，就让自己轻浮漂浮，就觉得自己很伟大，就轻视所有的人，凌驾所有的人。嘿，就是你自己有这种习气，你才会敢得别人这样哄你，故意的压迫你。另外一个叫什么贱呢？就下贱的贱，就让你自己处于下贱低劣之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今生高慢，下一生就低贱，让人家喝骂，不是做贱狗就是做贱卑。你今生让人家喝骂，就是前生已经如此。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境界呈现就正好观往昔所造诸恶业。有一点事情多麻烦一下，那个谄媚相就出来，然后呢这个就想要呢又想要驾驭他人。哎呀，你们这些习气真讨人厌，真讨人厌。最可怕的所以一再麻烦你们自我观察，自我观察不干净，很脏。常常呢在那边呢医患变化，随着自己的欲流，一天到晚就喜欢做这些事情。那么这就是表示你自己浑浊不堪了。什么样情况呢是干净？那就是成泥净现。那个泥呢澄清之后，干净就显现。所以不管呢我们今天接受什么任务，不管我们今天呢所受什么压力，都应该像水一样柔软清明，不受这个自己的爱欲你所污染。你感受好快乐，我现在受气重也好，那个是污泥。你感受不好，现在有人欺压我，这个也是污泥。能染你的清净光明。所以成泥净现所说就是真心迷惑殆尽之后，真性清净本性就呈现。再来呢第五是遇冷成冰而应，有应用。这个就好像如来藏呢与愚明无明呢合成之后，我们的本是不失，本来的光明清净宝是没有遗失，那么却可以呢善用，虽成应用而不失软性。虽然呢冰很硬，但是呢我们却能够明白知道这个冰加一点温，温暖的温就仍然成水。所以这个冰冷酷无情是太过自私，太过自私才会一天到晚为了维护自己这一块硬板块就要为自己解释， 为什么会僵硬？酸痛来自于哪里？僵硬。酸痛来自于哪里？懒惰、懈怠、情欲，让自己陷在一处不能处理。所以，所有的痛来自哪里？来自你自己的欲。你必须自己去推动它。那些欲已经变成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停在你身体里面，你必须去推动它，让它痛处呈现。这个时候正应该观察，我为什么让自己这么懈怠、慌慢？所以呢，虽然呢，第六个是成硬用而不失软性，也就是说呢，虽然已经能够用，但是事实的真面目，事实的真面目是次第的，就像那个波浪啊、波流，它是次第的，是你自己造的，后面的念不能跨越前面的念，所以是制造的，谁能陷害你？谁能说你？所以我在讲，真心的面对自己，不要在那边装模作样，搞东搞西，搞是非，搞欲态，搞形象。如果你真心流露，你走到哪里，所结的都是善缘，不受恶缘的。这个要从自心当中真诚的教化起，那么你的恶业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好像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转给你们看，我告诉你们我受很大的苦，一直到告诉你们我感谢，感谢在这里所成就的一切法，感谢在这里所成就的一切缘，非常的感谢。然后呢，当然没有真心体验过，就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就说风凉话。但是这时候我发觉呢，那些人风凉话其实不干我的事，可是有让我自己发觉到，我不应该让我自己在住在地狱当中。所以呢，当我一念起感谢的心的时候呢，所感谢的因缘就越来越大，所能再产生的那种啊，所受反方向之苦，它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所以善业的妙德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所以当然也要感谢诸佛菩萨对我的慈悲护念，可是诸佛菩萨能对我的慈悲护念，还要来自于我真诚的不退，我的信心不退。所以呢，虽然在这种因缘之下，我转移我的注意力，所有的注意力念念当中都与如来的法相应，都是为了让众生广为利益，广为呢殊胜。那当然，这些众生怎么忍得我受苦？所以善法因缘就越来越成就。当然我要付出，我付出的就是我的精神时间跟体力，我把所有的那些啊不善的因缘全部给他呢，能够转成感谢，所以我的福，我将会有深厚之福。到现在足足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我相信我成就了很多不可 可限量、深不可测的善法因缘，不是每一个人天生如此，唯有自己教化自己，勤于努力，不要贪求奢望别人一天到晚的目光注视着你，一天到晚要仰赖别人照顾你，不是。今天我受如此困境，你们又如此，我若不是自己启发自己正觉之性，哪有办法这么快度过，也不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一般人就瘫痪在那里，而我在这一段时间所成就的也算是前无古今了，后无来者的愿望。所以我最后选择的仍然不是为我自己的私利，仍然是将来很长远的可以广利益众生，是不是啊？我今天为你们演这一出戏，你们有看清楚吗？你们有看明白吗？这么多年来啊，都很安逸，你们难道没发觉在最苦的时候，就是我加倍用功信受诸佛如来大慈悲悯对我的教育的时候，加倍用功啊。我看我这么多年来都没花这么多精神跟心思，以前呢你们安板我就睡觉了，现在连睡觉时间都很奢侈。是啊，所以你们看看呢、啊，你们自己想一想，说你们斤斤计较，你们不相信；说你们自私，也看不到。就是因为今天呢，过失全部在你们自己的阈值上，在那边增长，一点怜悯心都没有，所以就没有智慧，就不能广利益他人，没有心量。还奢望他人能够尊敬你。也在这次因缘呢，我深去观察到众生的虚伪性以及真诚心，以及菩萨，以及第一人，全部呢都像演戏一样在演给我看。所以这出戏呢是特别为我演的，我应该要感谢善受，而事实上我也把它感谢跟善受，所以从我身心再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善行。我告诉你们要善受，要善行，我不是只有告诉你们，我现在让你们亲眼见到，我不是说妄语而已，你们明白吗？你们有深深体会吗？有看清楚吗？那么再来暖融成暖，就是呢给他一点温暖，就融化成软的，也就是呢我们的本来啊面目清净含蓄，还归本境。第八呢是随风波动，虽然随风起有波浪，但是水的本性是安静，风过之后它又回复本来的静性，安静之心，所以并不随风呢就啊流转。这个比喻呢，如来藏虽然随着无名风波浪而起灭，但是呢不变，自己呢也不会生灭，无名风一过仍然是清净通透，本性朗然，映彻一切万物。第九是随地高下排引留住而不动自性， 就好像我们的真心呢，虽然随缘留住，但是性常湛然，也就是我们清净的本性常常光明，就是这个水的通透宁静啊，清净呢常常呢有无量无边的花草树木动物映入这个水中，随因缘而起波澜，但是呢进去一切还归到本然，无所染污之处。第十个是随气方圆，容纳到任何器皿，四方的它就呈现四方相，圆的呈现圆相，三角形呈现三角形相，随气随着各种方气，那么它就现什么相，但是呢它的自性清净本来的自性，光明透剔的自性，没有因为你那个容器的因缘而有所变化，对不对？是不是仍然是这一杯水？所以你们要去升观，这个法是口言心行，法是口言心行，要心口如一的。所谓的修行，就是常用智慧，心口如一，不是你口中乱想，然后讲出来，就以为你得到那个境界，不是。口言心行就是境界回应，就像映到水中的时候，你要能够呢善用善行这个大圆满智，然后这个境界离开之后，你仍然不动。今天为什么我们烦恼呢？为什么我们呈现种种高兴啊那个沮丧的欲态呢？因为你随着那个无明的风而去，你的水并没有回归到本来的清净。再来我们来看，一如大火炬，好像这个大火呢猛炬，猛焰同时发，那个火焰呢同时这里发那里发，可是各个不相知，你发你的我发我的，诸法亦如是。也就是当我们念头前念起来发前念的，后念起来发前后念的，这些火发起来各个不相知，各个不相知所说的是众生的无明业，只看在眼前短斗的绿光。如果你停留在是火焰尚未发之前，火焰尚未发，你就可以清楚明白看清楚所有这些火焰。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火焰前灭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前焰，前面火焰消灭，能够引起后面火焰。但是后面火焰没有实体，所以不能够知道前面的火焰。那么前面火焰已经灭了，而无所知，所以各个不相知。那么前面的火焰若还没有灭，也是依着前面所引，而前面也是无实体，所以前面无知，当下无明起，后焰未生，所以各个不相知。又如掌风起，欲物弦鼓散，各个不相知，诸法亦如是。又好像这个啊风呢涌起，碰到东西呢就鼓动膨胀，这个掌风起就是你的无名欲风掀起，碰到人家赞赏你的声音就马上欲物弦鼓散，就吹动那个业无明之风，就扩大自己啊种种的形态。你们要常常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做任何善行法业都是自己的本分事， 管为常住做好，不管为利益众生也好。前几天呢，由于啊最近的这些因缘，让我感受到啊众生这种无明的恐怖，非常的恐怖。那看了一些书呢，讲到所谓的文人有肮脏邋遢的不得了，当然呢里面也有好的，但是呢极其少数，真正为道德风范要留下来的极其少数。而这些为道德风范所留下来这些因缘，没有人要读，就让我呢深感无力恐惧。我觉得众生的那种恶念呢，生根让我觉得恐惧。